弟兄姐妹平安，4月21号占卜世界成为主灵修标题 Don't hurt the Lord， 勿伤主，不要伤害主。引用是约翰福音14章第9节，我与你们同在这么久，然而你还不认识我吗？那占卜师在第一段就说，我们的主一定是多次对我们感到震惊，震惊于我们是如何的不简单。他的原文里面打的引号不简单，而且这个不跟简单中间还有一杠 unsimple、啊、是我们的观点，是我们愚蠢和迟钝于明白。但是呢，当我们是简单的单纯的时候呢，我们就永远不愚蠢了。我们呢一直都有鉴赏力可以理解的。腓力期待一个巨大的奥秘是在未来启示出来，但不是在他认为他已经知道的这个耶稣身上。神的奥秘不是在于未来，而是现在。虽然我们寻求在某些未来某些巨大重要的事件中啊可以被启示出来，我们没有不情愿顺服耶稣，但我们借着问这个问题，我们就伤害了主。这个问题就是主向我们显明父。那个张博士就说，当我们借着问这样子主向我们显明父的时候呢，我们伤害了主，这是非常高度的可能性的。然后当耶稣说，你看不见他吗？他总是在这里啊，不然就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找到他啦。我们就立即回忆起他的反应了。我们寻求神向他的儿女展现他自己 to 向他的儿女，但他只在他儿女里面 in 一个 to、啊、to his children 向他的儿女，跟 in his children 在他儿女里面。这里虽然是因为介系词的不一样，但也正是介系词的不同可以表达出来说，我们总是寻求神向他的儿女去展现自己，但是呢神只在他儿女里面展现他自己。然后呢其他人都看见证据，神的孩子呢并没有看见。我们想要全然察觉神在我们里面正在做什么，但我们不能有完整的感悟。在我们对他的期望中，期待我们期待说要保持继续合理跟平衡那是不太可能的啊。因为如果说你在对神的期望中，你如果真知道神在你里面做什么话，你想要继续保持合理跟平衡啊 ，reasonable 啊 ，balance， 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张博士说，如果所有我们求神给我们的是经历经验的话，那些经历的察觉就正阻碍了我们的道路，我们就伤害了主。正是我们提问的问题伤害了耶稣，因为那些问题不是一个孩子应该问的问题。那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我是否允许我的心忧愁？因为约翰福音14章第一节跟27节耶稣告诉我们，你们心里不要忧愁。那我们就要问自己，我是否允许我的心忧愁，然后就伤害了耶稣呢？若我相信耶稣和他的属性，那我是否活的就是合乎我的信念呢？我的信仰呢？我允许任何事扰乱了我的心，或我允许任何问题进来，然后那些呢是毫无根据或错然的问题吗？我必须要到达绝对和毫无疑问的关系这个地步里面。这个关系呢，就是把每一件事情都视为正是从他而来。神从来不在未来某些时候来引导我们，但总是在此时此地Here and now， 此地此时。明白主现在就在这里，现在还特别强调了一个斜体字啊，明白主现在就在这里，那你所领受的自由就是立即的了。那今天张博士结成为主的内容呢，因为今天是复活节，我想来思考我们不要伤主的心也是很有道理的。那在这里呢，第一点我想提的就是我们是如何的不简单，不简单。你的观点让你很复杂，你提问的问题让你很复杂，你太复杂了。如果你太复杂，结果本来很简单很单纯的你可以明白的属灵的事实呢，你反而不明白，因为你太复杂了啊。那当神呢要把他的启示显明出来的时候呢，是现在而不是将来。 所以呢，不要等候说将来，将来你一定知道神的心意怎么怎么地，那你才能顺服。你如果知道神的启示是在将来，不是现在的话，那你的顺服也会是将来，而不是当下，不是现在啊。那我们怎么去伤主的心呢？至少在今天杰森为主灵修内容里面有两个。第一个，借着你提问的问题，有一些问题呢不是神的孩子应该提问的，就好像以前我们在威敏的时候，我们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曾经有讲过怎么提问问题，那其中他提到一点，就是说你问正确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因为你需要去找到答案，所以提问正确的问题，他那个随之而来的答案也是正确的。那如果这个随之而来的正确的答案，那就可以带出我们生活应用也会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你提问错误的问题的话呢，那带出来的就是错误的答案。错误的答案，那它是错误的，它就不会使你在应用上是正确的，而是错误的。我们简单讲吧，如果你想要知道就是说孔子有没有得救，那你整个就整个思想整个寻求就在孔子啊，在耶稣来之前耶稣来之后啊，殷勤称义啊，就搞得你很复杂。但是如果你提问正确的问题的话，就是我怎么能够得救，哇，那答案就出现了，那答案出现就带来生活的应用，你就照着做就好了。所以我们会借着提问错误的问题去伤害主，伤害主耶稣的心。因为明明主耶稣就跟我们同在，我们还说哎，你把父显给我们看，那你看了神的儿子你就看到父，你等于是在否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你等于是在否认他有神的形象啊。然后他把这个光辉形象真的是向我们来显明，所以难怪会伤害到主。第二个呢，张博士讲的就是说，你是不是允许你的心忧愁。当你允许你的心忧愁的时候，因为耶稣已经讲了你心里不要忧愁嘛，你当信神，对不对？如果你真相信耶稣，相信他的属性，你真的活的就是合乎你的信念的话，你有什么好忧愁的？他如果说他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了，他已经赦免你的罪，那么就算你再怎么不好，你干嘛怕别人呢？他已经赦免你的罪，如果真做错就去跟主认罪，主就赦免你，干嘛把别人高抬做审判官呢？对吧？那如果真的耶稣是为你的罪而死，也除了他为你罪而死，没有其他方式可以洗净你的罪的话，那你为什么要用其他方式，像《心眼心见》这本书里面讲的这种自我防卫机制，那种用无花果树来遮羞呢？这种自我防卫啊，或者是转移目标啊，或者是委婉的说辞啊，或者是升华、啊、等等，你为什么要用这么多大概有13招吧，为什么要用这些那我们常常是用这些的。比方说当两个夫妻两人，或者是两个朋友，当 A 在说 B 这个问题的时候， B 一定会反击说 A 的其他问题，好像借着我把核心转到 A 你的其他问题，那你刚刚指控我的那个 B 那个就不存在了，然后呢我就没事了。那我们就不会相信说耶稣宝血遮盖我，那你提我的问题我就去反思，如果真的是我就向你道歉，因为神已经赦免我了，我又不会因为你说这是我的错我就会下地狱，不可能的，因为耶稣宝血已经遮盖我，已经为我罪而死，已经为我付上死亡的代价。所以当我们对耶稣的这个人，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这位神子神人二性，然后为我们所成全的，最后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因为他完全的义，在他没有罪，所以他今天呢，阴间对他呢没有拘留权，所以他复活。今天我们在庆祝复活节的时候，那如果我真相信的话，那耶稣都讲说我会为你们死，然后呢我会从死里复活，这是我的身体为你舍的，这是我所流的血，是为多人所流出的，为你们立约的新约这个宝血。那如果我真相信的话，那他说他将来还要再来，要接我到父家去，那我还怕什么？我还担忧什么呢？所以今天他说你问对的问题了吗？如果这些问题是不对的，你真的会伤主。然后呢，你忧愁吗？有什么好忧愁的？耶稣这位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圣子这一位，还有他的属性，那你有什么好担心好害怕的呢？对吧？所以我们的确是会伤主的心。那我们怎么去把自己跟主的关系真的是弄到一个绝对的跟毫无疑问的这个关系这个地步 啊，就是说我跟主的关系是绝对的，而且是没有疑问的呢，那就是你得把每一件事情当作是从他而来。每一件事情从他而来的意思啊，就是比方说你今天有阿爹跟寻都基吵架，就教会两个姐妹不和了，以当事人本身来讲，你就要想这是从神而来，意思就是说 OK， 神许可，神许可你软弱，神许可他软弱，神许可撒旦借着你软弱有缺点，神也许可撒旦借着他软弱啊有缺点，你们俩就吵吵闹闹。但是这里有个但是，但是既然是从神而来，那我就要问嘛，神啊，那你要我做什么？神啊，为什么会是这样？所以啊，神对我们的引导，神对我们的启示，总是在此时此地，不是未来，不是三年前五年，三年后五年后。但是明白，神就在这里，现在，现在，因为耶稣说我与你们同在这么久，现在啊。那你说，可是当年的门徒有耶稣道成肉身跟他们在一起，我们现在没有。你看起来现在是没有，但是你现在有神的灵与你同在啊，美得无比啊，对吧？所以当我们说是现在的时候呢，现在神就与我们同在。如果你真知道此时此刻神与你同在的话，那你所领受到从主而来的那个破除罪恶的权势，那个罪被赦免的那个自由，就立即的现在的就是你的了。所以对我们来讲呢，可能我们在纪念主的复活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我的主，主耶稣真的跟我同在吗？我认识他吗？我是不是用自己的观点把他给 block， 把他给屏蔽了，以至于呢我很愚钝，很愚蠢，我不能够明白他，不能够认识他呢？那我是不是在期待将来有一天见到面了，面对面了，这个奥秘就像我启示出来，是将来有一天我面对主，然后我就所有都知道。那现在不知道，我就不用顺服了嘛，是吗？所以我这样子提说的时候，我就要问我自己，我有没有伤害主？我是不是问正确的问题？我有没有在正确的应用？我是不是借着忧愁，那就是不信神嘛？那你说你不信神会伤神的心吗？那当然，他都为你死了，他都不要你做魔鬼撒旦的奴隶，你干嘛要听信魔鬼的谎言呢？人际关系也好啊，就是啊，最近啊，就是在讨论，如果教会有人真的是长期很沮丧啊，一些事情啊发生在他身上很痛苦，那我们怎么帮助这个人一步一步的不要去听信谎言呢？对吧？这个是很难，因为你不在其中。但一旦你在其中，你才发现那种苦苦到一种程度，我们怎么样能就好像今天就一个人问我说，有个老姐妹啊，然后那个得癌症，然后打那个药，那种全身奇痒无比，那种疼痛啊，奇痒无比。有一次我在某个地方讲课，他那个床不知道怎么，他那个反正就是有非常细，细到肉眼几乎肉眼没有办法看见，非常小到小不溜，就都是连 0.01 毫米都没有的那种虫，真的很可怕。然后咬得我全身哦，那我就可以理解那个痒。好了，那现在这个姐妹这么痛苦怎么办呢？她说哦，那如果我自杀可以上天堂，因为我是阴性称义，那我选择自杀吗？后来年轻的姐妹，她就因为要去探访这个老姐妹嘛，那当我们一听这个姐妹们这样一讲的时候，我们都脚都软了，因为我们怎么样就是现在这边有姐妹自杀了，我们怎么去安慰家属？然后现在呢，那边有一个老姐妹，她心想哇，那这样我就可以，我就你知道吗？好像就是她就要选择那个自杀，那怎么办呢？那我们这里不是在讲说有自杀念头，自杀能不能在神的国里面，我不谈这个。但是呢，怎么为他祷告呢？我说就很简单嘛，求神坚固这个老姐妹的信心，知道神是恩慈良善的，不会过于他所能承受的，而且呢求真理的灵来护庇他，不要说让他在肉体疼痛中呢就中了魔鬼的诡计，然后就听信了魔鬼谎言。当然神是不愿意我们受苦的，然后因为在老亚当之后，这个世上还有罪，所以呢这个病痛还存在嘛，将来没有肉体了，因为将来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形体嘛，所以就不会有肉体疼痛。所以求神减轻，因为神不要我们身体受苦，真的神没有要我们受苦，但是耶稣还没再来嘛，所以呢求神呢真的是减轻他肉体的疼痛，加添他为了十字架而受苦的那种喜乐的心智。当然也求神让他呢能够安息在主的爱里面， 以至于呢他能够选择是顺服神的旨意，顺服到底至于死。所以连将来我习了世上劳苦那个时间我也得放下来，不是我自己选的时间，是神的时间。特别求主让他在人生最后一程就如起初年轻爱主那样爱主到底，去寻求神的荣耀，以至于他可以选择在年老的时候，在病痛当中的时候，甚至在面临死亡的时候都能够荣耀神。是的主，我就真的是这样恳求。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一些问题，我们提问的问题，还有我们所忧愁的所担忧的我们都真的就是好像展现出我们对你的不认识，对你的不信任，以至于我们伤了你的心，我们伤害到你。但是呢今天我们相信所有的关系，所有日光之下的事情，都是真的就像保罗讲，我们呼吸，我们动作，我们存留，呼吸动作存留都在乎你。如果我们真的都知道是与你有关的话，那今天不管我们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深信你也在此时此地引领着我们，你在引导着我们。主要我们相信是你在引导着我们，我们这么相信的时候，我们就得了自由。因此或在病痛当中，或在长期的磨难当中，或者长期这个丈夫有外遇也好，或长期夫妻之间关系不和也好，我们仍然能够转向你，投靠你。因此我们展现出来的就是一个你的生命力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不是那种很无力感的，或者是逃避的，或者是好像这个痛苦我们没有办法胜过。是的，我们都会身体疼痛就像孩子也是这里痛那里痛，但是你不会给我过于我所能承受的。那我就相信主，你也不会给这些现在在人际关系里面、夫妻关系里面、婆媳关系里面、亲子关系里面正在受苦的人，你不会给他们过于他们所能够承受的。就求主你真的是因着你复活的大能再次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心里不要忧愁，免得他们伤害到你，让他们相信你，让他们拒绝魔鬼撒旦的谎言。我的父，我的神啊，你来做这人所不能做的工作，以至于在每一个五分钟，主啊，我们不求多，但是就在每一个接下来的五分钟，你护庇这些人，你用你真理的膀臂护庇这些人，你用你大能的膀臂护庇这些看起来是软弱的弟兄姐妹，好让他们在基督里能够站立得稳。因为你复活，因为你与他们同在，因为你以马内利的神就是要来与我们同在。求主让我们知道你真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你现在就在这里帮助着我们，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你仍然在这里。因此我们可以把自己交托给你。谢谢主，你现在就在这里。谢谢主，因为你从死里复活，因此阴间对你没有拥有权，没有辖制权。因此你现在你的灵在哪里，那里就自由。你现在就在这里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真的是举起救恩的杯来向你献上感谢。愿我们今天是以感谢为祭来敬拜你，来颂赞你的时候，在庆祝你复活的主日的时候，我们是大有盼望的。我们谢谢你，像黎明的曙光那样，我们真的是很有盼望的。而你自己将来还有一件事情应验的，就是主耶稣你会再来。当你再来的时候，你会再来接我们到父家的时候，那时候就真的没有悲哀，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死亡。我们谢谢你今天清晨复活节清晨那个黎明的曙光就是越来越光亮，我们就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我们愿意因着你来的日子近了，我们愿意战战兢兢的来敬畏你，来为你而活。请加添我们对你的这种敏锐，这种觉察，以至于我们不是寻求经验经历而是我们在你面前就期待主你自己做大事在我们身上。那我们相信你已经做成了，就是十字架救恩，你还继续在做，就是你在保守我们，使我们成圣，你还要再做，做到我们见你的面为止。那你在我们身上这种伟大的生命重建的工程就完全实现。我们期待那日，当我们面对面与你相会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很美的，因为你救恩工程就是这么美。我们感谢你。是的，哈利路亚，主，我们在今天我们真的是要欢唱哈利路亚，赞美你，你已经得胜了。我们要赞美你，赞美到底，以至于魔鬼撒旦不能借着我们的软弱，不能借着我们身体的疼痛，不能借着我们人际关系这样耗啊耗啊耗，长期耗，好像 没有什么进展，然后呢就使我们转去不跟从你，就使我们不相信你。主，我们还是深信你就在这里，你在帮助我们，以至于我们不会选择逃避，我们不会选择说那种啊很无力感，那种没有盼望，因为你已经复活了。我们赞美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